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查克老师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仍旧按章按节跟我们讲解新约提摩太后书，欢迎您与我们一起分享主的道，使我们在灵命上丰盛而且有长进。如果你有新约圣经，请翻到提摩太后书，我们一起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17-26节。这次的内容主题是假教训的危险。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分享今天的讯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仍旧查考保罗写给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的书信，提摩太后书。现在呢，我们继续研读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17节说，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徐美乃和腓比图。我的意思是，保罗呢并不介意将这些人的名字写出来，是吧？保罗的意思是，哎，你们真可耻，我要将这些事写出来。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18节说，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现在呢，耶和华见证会也说复活的事已经过去了，而主耶稣呢已经在1914年的时候来到世界上了，你难道不知道吗？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这些人呢，真的是使得许多人离开了真道，而去追随他们那些怪异的理论。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19节说，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主认识那些属于他的人。第19节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如果你已经被称为基督徒，如果你已经接受了基督的名字，那么你就要脱离这些不义的事。主知道谁是属于他的人。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20节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做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在这里呢，保罗提到教会如同一间大宅地。耶稣在讲国度的比喻的时候呢，他指出教会将会成为某种神不悦纳的样式。那些腐朽的人虽然穿着教士的外衣，他们拥有牧师的头衔，却仍然在赞成支持那些腐朽败坏的事，以及那些会摧毁并且败坏我们社群的每一个可咒诅的议题。而这些人呢，正准备提出来并且在教会里得胜，他们呢准备好要抵挡那些美好的事物。有一群牧者曾经对前美国总统里根提出了告诉，因为里根宣布1983年为圣经年。哎呀，穿着反领子衣服总不能使人真的成为牧者呀，只有神所安立的才是真正的牧者。有许多人呢，他们拥有可敬的牧师的称谓， 我真是害怕每一个人都会使用这个称谓。有时候呢，人们称呼我可敬的查克牧师。哎呀，这个称呼让我感到战战兢兢。他们在一些书或者是一些信上写上了这个称呼，这让我感到很不自在。我知道，当我收到了那些信的时候，他们呢其实并不认识我，但是他们却称呼我可敬的查克牧师，或是最可敬的查克牧师啊等等。然而他们并不认识我，因为我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可敬的牧师。关于查克这个人，一点也没有可敬佩之处。圣经说，我们都尊崇神的圣名，这是我做到的事。但是我呢，不要任何人呢尊崇我的名字或者是我本人。求神帮助我。我和你一样，我们都是罪人。我和你一样，都需要神的恩典。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天国就像一个妇人，将面酵拿来放在三斗面里，直到它全团都发了起来。在圣经里面的面酵总是使用在描述邪恶的事，罪的酵，假冒伪善的酵，酵就预表着罪恶，因为它会借着腐烂而倍增。因此呢，用面酵来预表罪恶，是对罪恶形式很好的形容，因为罪恶也是借着腐朽腐烂而倍增的。所以在教会里面也会有面酵在当中，直到全团都发起来了，这股邪恶的影响力也就会在整个教会里面渗透扩张。其次呢，天国也像一个人在田里种下了麦子，但是在黑夜的时候，有仇敌来撒下了篦子的种子。所以呢，当仆人见到篦子开始长起来的时候，就对主人说，哎呀，有篦子在田里和麦子一同长大，我们呢应该要把它们拔出来吗？主人说，不要，让它们一起长大，只等到收割的时候再把篦子收集起来，将它们丢到火里烧掉，但是要将麦子放到我的库房里去。主耶稣呢是在教导说，在教会里面将会存在着邪恶的影响力，他们呢会一直长大，直到收割的时候。教会不是一个完美的机构，教会是由各种各样的人所组成的。当你能够认明这件事，那就是明智的，因为你被那些基督徒占便宜是比别人来欺骗你呢更加容易。并不是每一个喊着主啊主啊的人都能够进天国的。让我们不要被这些事蒙蔽了，或者是被愚弄了。教会不是一个完美的组织，它是由各式各样的人所组成的。我们为那些美好的事而感谢神，为着那些忠实的信徒，为那些全心全意真正寻求神的人而感谢神，因为有了这一切，我们才可以继续存在。如果没有这一切美好的人和事物，主可能老早就已经审判教会了，把教会除去了。但是什么时候审判才会开始呢？会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神的家里。彼得前书第四章的十八节说，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我的意思是，如果审判是从神的家里开始，那么当你去到一个大城市里面，那你将做什么呢？因此教会不是一个完美的组织，对于那些用一生的时间在服事上而力图使得教会成为完美的地方，以致主会再次降临的人来说呢，他们将会大失所望了。因为在大户人家里有各种的器皿，有些是为了尊贵的用途，有些是为了卑贱的用途。那些金的银的器皿 是让家里的主人使用的，这样呢，他就可以用这些金银器皿来饮用食物了。还有一些呢，是你喜爱用来招待客人的器皿。至于那些最好的金器银器啊，和碗啊杯子啊，这些是尊贵的器皿，你将它们拿出来展示。但是在同一间房子里面，这个大户人家家里还有许多垃圾要丢出去呢，所以你呢有一个陶盆啊，让你丢弃垃圾，这是一些卑贱的器皿，你将垃圾丢进去，然后你拿出去把它丢掉。在家里有各种容器，有些是尊贵的，有些是卑贱的，我们都是在这个大户人家里面，我们都是家里面的器皿。那我是哪一种器皿呢？我是个尊贵的器皿，适合让主人来使用吗？我如何能成为尊贵的器皿呢？首先，我必须将自己从那些不纯的教义和那些教导假道理的人分别出来。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22节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这些不纯正的教义，我通常称之为没有结果的教义。你说，这些事没有什么不好的吗？它听起来虽然有些怪异，但是它呢，没有伤害任何人呢。你错了。这种教义确实伤害人。许多时候，那些假教义被宣扬，而这些教义的影响力就是使人们不成长，不结果子。所以当你开始接受它，它就使得你开始萎缩了，你也不能再结出果实。这些假道理使人们越来越内敛，只顾自己的事。魔鬼，魔鬼，谁被鬼附身了呢？有些人在室内玩赶鬼的游戏，从彼此的身上将污鬼赶出来。那些个淫乱的、暴饮暴食的和各种的鬼魔附在信徒身上，搅扰信徒。因此他们会说，我们今晚要开一个赶鬼大会，你们呢都到这里来，我们要将鬼魔都赶出去，要使你自己从这些事里面出来得以洁净。实际上呢，这些都没有好处。保罗说，要脱离卑贱的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21节说，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这是说，神会将你分别出来，神会高抹你，使你可以适合被主人所使用。那么神就会开始使用你了，那才是真正的意义，不是吗？你生命的意义就是要成为被神使用的器皿，去接触一些生命被神使用，去分享神的爱，被神如同工具一样的使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21节说，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当神透过他的话语，透过祷告，透过你的经历，开始来预备你了，这些呢都是神预备工作里面必要的一部分。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10节，保罗在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中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神已经预先设立了我们，为了神的荣耀，他要我们去完成这服事的工作。但是首先呢，神必须先在你身上工作，来装备你。因此呢，我所面对的经历、困难、试炼和试探，或者是忧愁，都是神必要的，都是准备的一部分。正如神在预备可以给主人使用的器皿一样，当神将我倒空之后，他就可以以他的丰满来充满我。如此一来呢，我不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而活了，而是为神的荣耀而活着。这样我的服事就可以荣耀神。马太福音第五章的16节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 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要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22节说，提摩太，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有多少人是因为自己的欲望而受的伤害或者是被摧残呢？你要逃离这些事。约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他在波提乏家里服侍的时候，波提乏的妻子爱上了约瑟，就要引诱约瑟进入自己的卧房，他就每天的纠缠引诱约瑟，直到最后有一天，当所有的仆人都不在屋子里面的时候，他就抓住约瑟，要强拉约瑟到床上去，而约瑟呢，就挣扎逃开，却留下了外衣在女主人的手上，约瑟就赤裸地逃开了，他要逃避少年的私欲，这是约瑟所能做的最聪明的事。有时候你所能做的最明智的事就是逃走，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第22节说，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而这些事呢，是出自于纯洁的心灵。这些是什么事呢？他们有些什么特质呢？就是公义、信实、仁爱、和平。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23节说，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许多主要问题之所以被提出来呢，只是为了要引起争论。当有人对某件事有自己所赞成的立场，他们就会来对你提出了问题。例如，你为什么不在人们得救的时候立刻为他们施行敬礼呢？这是因为他们相信，一个人要行了敬礼之后才算是真正的得救。他们要为了敬礼的事，要来和你争论。现在呢，保罗说要避免这些问题。这些人所做的事只是要引起争竞。他们不是真的想要学习，他们呢只是要来争论，他们要和你争辩。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24节，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不要陷入到这种争辩当中。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24节说，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你要预备好自己，要耐心地去教导人，因为在大户人家里有着各种各样的器皿。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25节，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所以你希望神可以在他们身上做工，你就要耐心地等候。你要用温柔的心来教导，并且等候盼望他们的心门可以被打开，这样呢，他们就会转向真理了。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26节说，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哇，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些经文。这些经文教导我们，有一些人已经被魔鬼掳去了，他们被撒旦捆绑，是撒旦的俘虏。现在的我们有能力借着耶稣基督的权柄来释放他们，使这些人脱离仇敌的俘虏。这些被撒旦捆绑的人是撒旦用偷盗欺骗得来的权利来俘虏他们的。你知道吗？主耶稣为每一个人受死，他为了这个世界的罪而受死，这个为了全人类的救赎工作已经完成了。主耶稣的救赎可以遮蔽每一个人的罪，主耶稣将这个世界买赎回来归给神。然而撒旦仍然捆绑着许多人，而他对人们的捆绑是来自于他那掠夺来的权柄。但是只要人们同意接受撒旦的权柄，那么他们就会继续留在撒旦的权势和掌控之下。 因为他们的内心的眼睛对于自己实际的光景是盲目的，所以就同意让自己受到撒旦的辖制。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第四节，保罗说，此等不幸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因此这些非信徒是在多么可悲的处境里，他们受到撒旦的捆绑，是撒旦的俘虏，但他的眼睛呢却是盲目的，因此他们无法明白自己真实的状况，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处境是何等的岌岌可危。因为撒旦已经弄瞎了他们的心眼呢，这些人呢总是抱着要抗拒主耶稣的偏见，撒旦呢也使他们的眼睛盲目了，使他们不明白基督耶稣的真理。他们说，哦，我不相信圣经，那里面所说的话和各样的事，你常常会听到人们是这样说的。我总是会说，那么告诉我一件你不相信圣经的事吧。他们说，哦，那里面太多的事了。我说，好啊，那么你就挑一件来说说吧。他说，哦，整本圣经我都不相信，我不必告诉你是哪一件，里面呢满都是我不相信的事。我说，好啊，你讲一件呢。这个世界的神已经弄瞎了他们的眼睛，他们不能见到真理，这是多么可悲呀！我们可以将他们从捆绑当中释放出来吗？有可能将他们从被掳的光景当中释放出来吗？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我们可以用爱心来教导他们，引导他们，将真理带给他们，使他们能够得到自由。我们可以透过祷告来打开他们的眼睛，使他们能够看到真理。我们可以捆绑撒旦的工作，使他不再蒙蔽人们的眼睛，这样呢就会使得人们见到真理了，而我们呢也能够将这些人从撒旦的俘虏之下释放出来。我们当然要投入这场属灵的征战里面，要恒久的忍耐，如同一个勇敢的士兵，要从战壕里面出来与敌人征战，要将撒旦他所俘虏的人们释放出来，要借着耶稣基督福音的真理使他们得到自由。主所使用的贵重器皿，将神的爱和恩典带给我们身边这个有需要的世界。求神使用我们。主啊，愿神的话语借着我们的信心，丰丰富富地住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能够扎根而茁壮，以致我们可以全然明白耶稣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但愿我们愿意把自己摆上为主使用，能够在这个末世传扬主耶稣的福音。下次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谈到在末世的日子人们是如何的败坏，请记得再来收听。待会儿呢，查克老师要为我们做结束祷告，请留意收听。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来信跟我们分享你收听的感想，跟我们交流读经的心得，我们是非常欢迎的。你也可以透过电邮或者是短信跟我们在主里交通，请记得写信给查克老师，今日灵粮节目收就可以了。好，我们现在请查克老师做结束祷告。
主啊，我们愿意将自己的身体献上作为活祭，将我们的双手双脚以及我们的口都献上，作为公义的器皿，为你所使用，以致可以将你无私的爱带入到这个残败不堪的世界。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